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胜过神照你的意思，你以为成功了，其实最大的失败。彼得怎么样？彼得这个天然的领袖，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就这样，刚刚出来三年以前，刚刚出来侍奉主之前，可能就这样，跟随耶稣之前就是这样。他呢，动作很快，话很多，主意很多，这些都是领袖的特质。能够给人出主意不好吗？你看这里，他是天生的领袖，而且呢，所谓天生的领袖，就是他靠着天然生命的力量来做领袖。好像耶稣基督对他的教导没有发生影响，虽然听了很多，而彼得也真是有一点属灵窍的。两件事情，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，很多人离开耶稣，耶稣我们就说，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？因为耶稣讲到升到天上这些事情，叫他们跌倒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你看在马太福音16章里面，当耶稣带领门徒到了一个地步，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，在北边靠近以色列边界的时候，那里问他，你们说我人子是谁？彼得回答的那么好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也夸奖他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而且对他说，我还要告诉你，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这么好的回答，但是等到下一个时刻，彼得又闯祸了。耶稣在那里启示说他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，彼得怎么说？彼得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。哇，他来教训彼得，教训耶稣了。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你讲话太快了，讲错了知不知道？怎么可以说你要钉十字架？这个事情不能发生的，我要保护你的。彼得有这种英雄胆识，真是很了不起的。但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的长处，我们的强点，往往就成了我们的弱点。没有经过大脑说话，也没有经过圣灵来理解，更没有神的话语指引我们。彼得是这样一个领袖，但是无论如何是个领袖。好像耶稣的教导没有一点点功用，并且你看这里，简单的说，彼得是一个相当自负的人。这个自负不一定表现在外面怎么样，骄傲上面，骄傲跟自负不大一样。谦卑的人可以很自负，而且真的谦卑，但是在他那块，他以为能的，他以为都能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解决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我在这里有心人，所以一定可以解决问题。彼得怎么自负呢？从刚才那段对话，什么叫自负？自负不是骄傲，自负是对自己有把握。好的人对自己相反的没有把握，这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对自己的没有把握是真正的把握。因为什么？把握，什么叫把握？我们中文好得很，把握，把它把住，把它握住。是谁握住自己啊？自己的把握，我把自己握住，还是神的把握把你握住？有把握，你能掌管事情，这件事情我可以掌管，我有把握。但是你这个人谁掌管呢？我自己有把握，这个叫自负。耶稣要打破彼得的自负。彼得怎么自负啊？刚才我已经举了不少例子，就回头看马可福音，在耶稣钉十字架这段话，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跌倒，我总不能不认你。他有把握，我呀，我 不能跌倒，我不能不认你。虽然必须与你同死，我也总不能不认你。彼得对自己太有把握了，我永不跌倒，别人可以跌倒，我总不跌倒，不倒翁啊，总不跌倒。很多人的确像我这样跌了一跤就跌了一跤，你们都看见爬起来，不敢说总不跌倒吧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总不能跌倒，那还有什么话讲，我是没问题的。这个叫对自己的把握，还不需要到骄傲的地步。怎么办？这样一个领袖耶稣不能用。耶稣的工作在他整个行动计划整个训练的过程中间，一步一步按照神的旨意，他设立了12个使徒，带着他们一路做工，一路的教导他们，一路训练他们，一路跟他们讲解真理。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，没有改变人。我老实跟你说，今天我知道神托付我做神学教育工作，我老实告诉你，神学教育是没有用的，除非神做工。要不要做神学教育？要的。但是我的盼望不在于教授们殷勤训诲教导，而是在教导中间圣灵做工，这才是真的。人的工作和教育，连耶稣在内，好像看见在彼得跟十二使徒身上没有发生果效，但是耶稣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其实耶稣一点不着急，因为还有圣灵的工作，并且耶稣要向他显现，目的是帮助彼得认识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道，有那么多的知识，对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你是不是还是对自己非常有把握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非常有把握不要紧，有一天神要叫你看见你对自己不敢把握，没有把握，没有把握。什么事情都是把握在神的手里，不在你我的手里。这些事情一路发生，一路发生。你如果再看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彼得真是勇敢的。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约翰福音18章那里记载，那许多兵丁带着火把带着刀棒来捉拿耶稣。啊，约翰福音这样记载，耶稣怎么样？别的福音书说，有一个门徒拿了一把刀，到了约翰福音认出原来是彼得，彼得就拔出刀来一砍，幸亏彼得的刀法不妙，不大好，一刀把一个人耳朵削掉了，我不知道左耳还右耳，大概是右耳，一刀削掉，这个人叫马勒古。而且圣经记载很详细，因为怎么认出耶稣的，是因为马勒古的亲戚认出来，一刀把他耳朵削掉，还麻烦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还要行一件神迹，用手一摸马勒古的耳朵复原了。而且耶稣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动刀的必死于刀下。彼得真是很勇敢的，在那样环境里面可以拔刀，不简单。我一个学生他很有意思，讲道课讲三把刀，有一把是彼得马勒古的刀，另外两把，有一把是当他们去要去传道的时候，耶稣对他们有刀的可以带着刀，叫他们带着刀，但是耶稣说收刀入鞘吧，动刀的必死于刀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样一个领袖彼得怎么办？若是复活以后彼得只是听了耶稣的吩咐去往普天下传福音，这把刀会带着的，你不听一刀砍掉耳朵，再不听另外耳朵再给你砍掉， 这就是回教徒的做法，没有用的，不能征服人心。怎么办？有办法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福音书，马可福音，耶稣复活以后特别关切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这里我们没有看见彼得因为他特别被点名有什么改变，还是跟十二使徒一样。而且在21章记载里面，你看见这里记载的笔法，有些时候笔墨不能完全把当时的背景写得那么详细，要靠我们的想象力，要靠我们的默想。所以读圣经要用自己的想象力把事实还原，尽可能的还原，不要自己加油添醋。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到这里怎么说，这事以后，21章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在40天的日子里面，耶稣常常显现，没有一次显现没有目的，没有一次显现不是要让门徒们认识耶稣，并且在这里开他们悟性，了解圣经，然后又要叫他们认识自己，并且改变他们的生命。这一次我认为在约翰21章里面，对于彼得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经历，他生命的改变。那天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彼得怎么认出圣灵来的，除了耶稣基督向他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当时就领受圣灵，我相信圣灵开他们悟性。而且我相信当彼得经历了约翰21章之后，真正这个人是破碎了，不再依靠自己。彼得向他显现，提比利亚海边，当他问说彼得你爱我吗，我们明明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还是在天然生命里面走，怎么知道？一面这里记载耶稣向门徒显现，但是约翰的笔法转过来就说西皮特的儿子，这里有谁呢，等等等等，这些人有西门的彼，有西门彼得和等等等等，到后来说什么，第三节，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。他不能忍受安静，不能忍受不动作，他是要动的人。我打鱼去，在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已经死了复活了，耶稣要他们等候，在耶路撒冷等候，彼得说等不及啊，走吧，咱们打鱼去。他还活在天然生命的领袖能力中间，而且他说打鱼去，他们说好，我们也同你打鱼去，跟刚才一样。刚才彼得说总不能跌倒，众人也说我不能跌倒，等到这里彼得说打鱼去，他们也说打鱼去，他是个领袖，还在那里做领袖去打鱼。结果怎么样呢？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我们听了很多信息，觉得说彼得不能正面回答耶稣是一个非常懦弱的表现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觉得如此。你知道彼得怎么回答？主啊，你知道。他对自己没有把握。一个人三次否认主，他在群弟兄站在所有同人面前同伴面前都看见他的软弱，鸡叫三遍，鸡叫两遍，三次否认主，他在那里痛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领袖他的领导地位受了许许多多的挫折，到底他能不能领着大家走属灵的路，没有把握，不知道。他没有把握，其他的人也没有把握。耶稣就让这些事情发生，目的是要叫彼得知道他的软弱。彼得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人，他以为是非常刚强，因为什么时候他都一马当先，他是个领袖，他的软弱他自己不认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倒是好事耶，当彼得不能回答说耶稣我爱你的时候，耶稣知道这个人差不多了，这个人 对自己没有把握，所以神可以握住他。彼得不再靠自己，他不能回答耶稣的问题，你爱我吗？他当然知道耶稣用的字是 agapeo， 他必须回答，他用 phileo 来回答。其实彼得当然知道，他答非所问，我对你是有感情的，我对你是有爱的。他当然知道耶稣不是问他的问题，因为他前面才说过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真正的爱是为朋友舍命的爱，我们没有为朋友舍命。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 agapeo。 彼得说，我不能为你舍命，我怎么能 agapeo phileo。 彼得知道他没有办法为耶稣舍命，因为在十字架底下，在众使女的面前，他失败了。最近我看见一个广告，有一个公司说，失败是我们是允许失败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是一个做披萨的哈，披萨店说我们可以失败，为什么？失败以后我们学的教训。很多人不容许自己失败，其实是不容许自己顺服神。很多人不容许自己失败，因为他认为他比神强，神要他失败他都不愿意失败，像雅各一样。当我们认自己的罪，承认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重建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属灵的领袖。我虽然没有刚才没有讲这一点，其实大家有人听得出来，彼得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历练，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里所唱的，死亡和复活一线之隔，一个复活的生命必须经过死，没有死没有复活。彼得不肯死，因为他太强，但是他不得不死，他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三次否认主。我不是说这里我们弟兄姊妹需要三次否认主才能成为属灵的领袖，那你就完全听错了，不是这样。在我们天然生命对自己有把握，完全自负，以为我能做什么时候，神不能用你，即使能用你也是很有限。但是一个人承认自己不行，承认自己不行，神可以用他，因为使他行的不是自己，是神。这样的人神抓得住，那些以为自己行的人神抓不住，滑溜溜的，而且神也不愿意抓住他，因为他不需要被抓住。他说，你年少时候随意往来，到了年纪大了，人要把你束上带子，你就这么容易被带走了。其实神在掌握他。所以彼得的经历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知道的。我也说过了，神要我们每个人成为属灵的领袖，所以坐在彼得身上的事情，按照我们个人的度量和生命能接受的，也会坐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把这许多的经文放在一起，耶稣向彼得显现，中文这里圣经说查彼得爱主之心，其实不用查，耶稣清清楚楚，是为了重建彼得的生命。我告诉各位，我相信耶稣听见彼得的回答非常满意。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如果彼得还是傻里傻气的，像从前没有跌倒没有失败以前，那几个门徒在争论谁为大，耶稣说，我和左手这喝的杯你们也能喝吗？他们个个都说，我能，我们能。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能喝吗？个个都说能。彼得这里说，我总不能跌倒，没问题，我总是跟随你的。耶稣对于彼得的回答，我相信他非常满意，因为彼得没有这样说，我能。陈牧师，如果今天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问你，什么人，你爱我吗？你说我爱。彼得能够这样回答， 我们这样回答好不好？我跟你一起回答，我爱，那才丢脸呢，那这真是傻瓜的，傻到不能再傻。啊，小翠说我们的牧师很爱主，不过这个主呢是煮饭的主，这个我可以承认。你说我爱主吗？我不知道我爱不爱主，不敢说，我不敢说我爱主，因为对自己太知道自己的失败，所以当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，神可以握住我们。彼得的回答，我相信耶稣满意，所以耶稣再一次呼召彼得，你跟从我吧。弟兄姊妹们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耶稣呼召说，你跟从我吧，有条件，得人如得鱼，对吗？现在说，你跟从我吧，后面也没条件，没有条件。也许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彼得是抱着得人如鱼的心态来跟随耶稣，现在想都不敢想。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吧，三次都说，你喂养我的羊吧，你牧养我的小羊吧。弟兄姊妹们，跟随耶稣的目的是以侍奉为目的，不是要做领袖。我再说一遍，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因为大家要做领袖，不是要来牧养。你照顾别人，你服侍别人，这是你的侍奉，你不要想到做领袖。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是爱护群羊，服侍软弱的，帮助贫困的，扶持那些跌倒的，把他扶起来。彼得，耶稣说，你跟从我吧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以牧养为目的，而不是以做领袖为目的。神要用这样的人，所以到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在众人面前彼得起来，他是一个舍己的人，他是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，他是一个真正跟随神、依靠神的人，圣灵的工作就降临在地上。神也一直要做这样工作，在每一个世代中间，正如每一个人需要自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才能得救，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每一个人神也都需要破碎他，打破他自己的刚硬，打破他自己自信自负，神才可以用他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，神所用的人没有一个身上没有那个喜怒哀乐的经历的，有了经历，他这个瘸腿的人他不敢自夸，每一次都想起神在他身上给他一切的恩典。我不说管教，这是恩典，因为他把我们带到一个舍己服侍的态度。耶稣说，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赎价。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做？因为他肯定十字架。为什么今天可以服侍人？因为我们可以舍己，愿意舍己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